第27集。
段誉按着那卷轴上所示，琢磨了半天自己身上的穴道，然后眼倦凝思。这门功夫，那纯系损人利己呀！将别人辛辛苦苦练成的内力取了来，积注于自身，这岂不是如同食人之血肉吗？又如盘剥重利，搜刮旁人钱财而据为己有啊！我已经答应了神仙姐姐了，不练是不成的了，但我此生绝不取人内力。他转念又想，伯父常说，人生于世，不衣不食，无以为生，而一粥一饭，半丝半缕，尽皆取之于人。取人之物，待物可免，端在如何报答。取之者寡，而报之者厚，那就是了。取于为富不仁之徒，用于贫困无依之辈，非但无愧于心，且是人人义士的慈悲善举，儒家佛家其理一般。取民之名高以供奉，一己之穷奢极欲，是为残民以成。以之兼善天下，普施于众，则为万家生佛。是以不在取与不取，而在用之为善为恶。想明白了此节，倒也不觉修习这门功夫有如何不该了。心下坦然之余，又想，总而言之，我这一生啊，要多做好事，不做坏事。巨象可负千金，蝼蚁锦业一介。利大则所做好事亦大，做起坏事来也厉害。以南海恶神的本领，要是专做好事，岂非造福不浅吗？他想到这里，觉得呀，就算是拜了南海恶神为师，只要专扭坏人的脖子，似乎就……这话倒也有理。卷轴中此外诸种经脉修习之法甚多，皆是取人内力的法门。段誉虽然自语宽解，总觉习之有违本性，但是贪多误得便非好事，当下暂不理会。卷到卷轴末端，又见到了凌波微步那四字，登时便想起洛神赋中那些句子来。凌波微步，罗袜生尘，转盼流经，光润玉颜，含辞未吐，气若幽兰，华容婀娜，令我忘餐。曹子建那些千古名句在脑海中缓缓流过。浓纤得中，修短合度，肩若削成，腰如约束，严谨秀相，好志成路，方则无家，铅华浮玉，云髻峨峨，修眉连娟，单唇外朗，皓齿内鲜，明眸善睐，俯业成全，环姿艳逸，仪静体闲，柔情绰态，媚于语言。想到神仙姐姐的姿容体态，皎若太阳升朝霞，灼若芙蓉出绿波，但觉依着神仙姐姐的吩咐行事，实是人生至乐，当真百死不辞，万劫无悔。心想，我先来练这凌波微步，此乃逃命之妙法，非害人之本领也。练之有百利而无一害呀。卷轴上既晦明步法，又详注易经64卦的方位，段誉熟悉易经，学起来自不为难。但有时卷轴上步法甚怪， 走了上一步之后，无法接到下一步，直至想到须得凭空转一个身，这才极巧妙自然地接上了。有时则需跃前纵后，左窜右闪，方合于卷上的步伐。他这书呆子的劲道一发，遇到难题便苦苦钻研，易得误解，乐趣之大实是难以言宣。不禁觉得，哎，武学之中原来也有这般无穷乐趣，实不下于读书诵经啊。如此一日过去，卷上的步伐已学得了两三成，晚饭过后再学了十几步，便即上床，迷迷糊糊中似睡似醒，脑子中来来去去的不是少商淡中官员中级朱学道，便是同人大有闺妹魏记等易卦。睡到半夜，猛听得咔咔咔几下巨吼，登时惊醒，过不多久又听得咔咔咔几下大吼，那声音像是牛叫，却又多了几分凄厉之意，不知是什么猛兽。段誉知道这无量山中颇多毒虫怪兽，听得那吼声停歇，便也不以为意，着枕又睡。却听得隔室有人说道，哎，这莽姑朱蛤已经好久没有出现了，今天晚上忽然鸣叫，不知道主何吉凶啊。另一人道，哼，咱们东宗落到这步田地，哼，急是急不起来的，哎，只要是不凶到家呀，啊，就已经谢天谢地了。段誉知道这是那两名男弟子玉光标与吴光胜，料来他们睡在隔壁，奉命监视，以防自己逃走。只听呢，吴光胜道：“咱们吴亮剑呢，归属了灵鹫宫，虽然呢从此受制于人，不得自由，哎，却也是得了个大靠山，哎，也可以说是好坏参半呢。”我最气不过的就是那西宗明明不及咱们东宗，哎，干嘛那位福圣师却要先师叔做无量洞之主，咱们师父反需听他号令。哼，玉光标说，谁叫灵鹫宫中啊，自天山童母以下个个都是女人的呢，他们都说了，天下男子啊没一个靠得住的。听说呢，这位福圣师啊，倒是好心，派新师叔做了咱们的头，灵鹫宫对无量洞就会另眼相看的。哎，你瞧啊，福圣师对神农帮司空玄何等拉手啊，对新师叔的脸色那就好得多了。吴光胜道：“玉师哥，这个我可又不明白了。哎，福圣师。”对隔壁那小子站得又客客气气的，什么段相公段相公的，哼，叫的毫不亲热。段誉听他们说到自己，更加凝神倾听。玉光标笑道，哎，这几句话呀咱们可只能在这里悄悄地说啊。你说呀，一个年轻姑娘啊，对一个小白脸客客气气的，段相公段相公的叫啊，他说到段相公三个字的时候，压紧了嗓子，学着那灵鹫宫姓福的圣使的腔调，自行再添上了几分娇声嗲气。那你猜这是什么意思呀啊。吴光胜说，
那难道那福圣使还看上了这小白脸了？
嘘，玉光标道，小声点儿，别吵醒了那小白脸。接着笑道， 我又不是福圣使肚子里的啊圣蛔虫啊，又怎能明白他老人家的圣意啊？我猜呀，新师叔也是想到了这一招，因此才叫咱们呢好好的瞧着他，别让他走了。吴光胜道：“
那可要把他关到几时啊？”
玉光标说：“福圣使在山峰上说，新双经带了段相公下去，四大恶人若来啰嗦呀，叫他们上缥缈峰灵鹫宫找我啊。”
这几句话又是学着那绿衣女子的腔调。
可是带了段相公下山又怎么样呢？他老人家不说，别人呢也就不敢问。哎，要是福圣使有一天突然派人传下话来，心上静啊啊，把段相公送上灵鹫宫来见我，可咱们呢却已经把这姓段的小白脸给杀了放了，嘿，那岂不是遭天下之大告啊？
吴光胜说：“那要是福圣使从此不提了，那咱们难道把这小白脸在这儿关上一辈子，以便随时恭候福圣使号令到来吗？”
玉光标笑道：“
可不是吗？”
段誉听到这儿，心里只是一连串的叫苦啊！哎呀，苦也，苦也！心道：这位姓福的圣使姐姐尊称我一声段相公，那只不过呢，见我是个读书人，客气三分。你们这歪七缠八的，又想到哪儿去了？你们就算是把我关到胡子白了，那位圣使姐姐也绝不会再想到我这个老白脸的。
正烦恼间，只听吴光胜道：“咱们二人岂不是也要？”
突然之间，
杠杠杠
三响，那莽姑朱蛤又吼了起来。吴光胜立即住口。隔了好一会儿了，等莽姑朱蛤不再吼叫了，他才又说道：“
哎呀，这莽姑朱蛤一叫啊，我总是心惊肉跳的。瘟神爷呀，不知这一次啊，又要收多少条人命啊？”
玉光标道：“哎，人家都说莽姑朱蛤是瘟神爷的坐骑，哎，那也就是说说罢了，啊。”文殊菩萨骑狮子，普贤菩萨呢骑白象，太上老君呢骑青牛，这莽姑朱蛤乃万毒之王，神通广大，毒性厉害。哎，故老相传呢，就说他呀是温菩萨的坐骑了。哎，其实啊也未必就是真的。
吴光胜说：“哎，玉师兄啊，你说这莽姑朱蛤啊，他到底是什么样呢？”
玉光标笑道：“你不想瞧瞧？”
吴光胜也笑了：“
那还是等你瞧过之后啊，跟我说说就行了。”
吴光标说：“哼，我一见到那莽姑朱蛤，那毒气立时冲瞎了眼睛，跟着毒质入脑。呵呵，只怕也没功夫啊来跟你说这万毒之王的模样了。
哎，还是啊咱哥俩一起去瞧瞧吧啊。”
说着只听得脚步声响，又是拔下门栓的声音。吴光胜忙道：“
别开这玩笑啊。”
声音发颤，抢过去上回门栓。
玉光标笑道：“
哈哈哈哈，我难道真有胆子去瞧吗？看你吓得这副德行。”
吴光胜说：“这种玩笑啊还是别开的为妙，莫要当真惹出什么事情来啊，太太平平的，这就睡吧啊。”
玉光标转过话题说道：“哎，你猜这甘光豪跟葛光佩这对狗男女
是不是逃得掉呢？
吴光胜说，隔了这么久了还是不见踪迹，只怕呀，当真是给他们逃掉了。
玉光标说，甘光豪他有多大本事我可是知道的一清二楚，这个人呢，贪婪好色啊，练剑呢又不用心，就只是啊，舔嘴蜜舌的骗女人，倒还有几下散手。这大家伙儿东南西北的都找遍了，就连灵鹫宫的圣使也亲自出马，居然还是给他们溜了。
老子就是不信。吴光胜说，哼，你不信可也得信呐。
玉光标说，我猜呀，这对狗男女定是逃入深山，撞上了莽姑朱蛤啦。
吴光胜啊的一声大有惊惧之意。
吴光标说，这二人啊，一定是啊竟捡着那荒僻的地方逃去，这一见到莽姑朱蛤，毒气入脑，全身化为一滩浓血，那自然是影踪全无了。
吴光胜说，你猜的吧，这倒也有几分道理。
什么几分道理呀？
吴光标说，若不是遇上了莽姑朱蛤，那就是岂有此理了。
吴光胜说，说不定他二人啊耐不住了，就在那荒山野岭里头，这和那个起来了，昏天黑地之际，两个人来了一招鲤鱼翻身，哎呦乖乖不得了啊，就掉进了万丈深谷了。
两个人都痴痴痴的淫笑起来。
段誉寻思，这穆姑娘在那小饭铺中射死了干戈二人，无量剑的人他不会查不到啊。哦，是了，一定是那饭铺老板呢怕惹祸，快手快脚的将两具尸身埋了。无量剑的人去查问，市集上的人见到他们手执兵器凶神恶煞的模样啊，谁也不敢说出来。
只听吴光胜道，这无量剑东西宗逃走了一男一女两个弟子，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啊。皇帝不急太监急，灵鹫宫的圣使又干嘛这么着急，非得将这二人抓回来不可呀。
玉光标说，这你就得动动脑筋想上一想了。
吴光胜沉默半晌说，
你知道我的脑筋向来不灵，我动了，动来动去的，动不出什么名堂来呀。
玉光标说，那我先问你，灵鹫宫啊要占咱们的无量宫，那为了什么呀？
吴光胜说，听唐诗歌说呀，多半是为了后山的无量玉璧，福圣使一到，三番四次的就是查问无量玉璧上的仙影啦、剑法啦这些东西。哦，对了，咱们都遵照福圣使的吩咐立下了毒誓，玉璧仙影的事以后呢，谁也不敢泄露。
可是甘光豪与葛光佩他们可没立这个誓啊，既然叛离了本派，那可还有不说出去的？
吴光胜说到这儿，一拍大腿叫了起来，
对对对，灵鹫宫啊就是要杀了这俩家伙呀，灭口。
嘘！玉光标低声喝道，别这么嚷嚷，隔壁屋里有人你忘了吗？
吴光胜忙道，哦，是是是是。
停了一会儿又说，
甘光豪这家伙倒是艳福不浅啊，把葛光佩着白白嫩嫩的小麻皮搂在怀里，哈，这么包的他白羊似的，然后
哎呀，他妈的，就算是后来化成了一滩脓血，那也……哎呀，这那也……
两个人此后说来说去都是一些猥亵粗俗的言语，段誉便不再听了。可是隔墙的淫亵笑话不绝的传来，不听却是不行。于是默想北冥神功中的经脉穴道，过不多时便潜心内想，隔墙之言说得再响，却是一个字也听不到了。次日他又练那凌波微步，照着卷中所绘步伐一步步的试演，这步伐左歪右斜，没有一步笔直进退，虽在室中只需挪开了桌椅也尽能施展得开，又学得十来步，蓦地心想，待会儿送饭之人进来，我只需这么斜走歪步，立时便绕过了他，抢出门去，他可未必能抓得我着，岂不是立刻便可以逃走，不用在这屋里等到变成老白脸了吗？想到此处，他是喜不自胜啊，心道，我可要练得纯熟无比，只要走错了半步，便得给他一把抓住，说不定从此在我脚上加一副铁镣，再用一根铁链子锁住，那个时候凌波微步再妙，那不来不去的总是给铁链子拉住了，岂不为老白脸亦不可得矣吗？嗯，说着脑袋摆了个圈子，当下将已经学会了的一百多步从头至尾默想一遍，心道，我可得要想也不想的举步便对，哎，我段誉这样一个臭男子，却去学那洛神袅袅挪挪的凌波微步，我又有什么罗袜生辰了？哼，光屁股生辰倒是有的，哈哈，哈哈一笑，左足跨出，即踏中伏，立转即济，不料府上太尉一个转身，右脚踏上古位，突然之间丹田中一股热气冲将上来，全身麻痹，向前撞出，伏在桌上是再也动弹不得。他一惊之下伸手撑桌子想站起身来，不料四肢百骸没一处再听使唤，便是要移动一根小指头也是不能，就似身处梦魇之中，越着急是越使不出半点力道。